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部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不久前称，计划推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为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中国国台办称，这一民间自发行为说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获得民众的好感。有分析称，习近平如果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能需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更加温和。那么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原则，习近平是否为促进国家友谊废除或者裁减军备、举行和平会议做出最多或者最好的工作？他执政之后在推进和平方面获得怎样的国际名声？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
好，杨博士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么习近平关于提名习近平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法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想问您，就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这个评选的原则，我们也知道它的评选原则不是相当的这个细，比较的这个宽泛。那么这个原则呢，跟习近平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这个关系呢，杨博士？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正式权力的领导人，赠予和平奖，我们看到很多先例都是不怎么成功的。那么我们觉得对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的一个领导人，要给他一个和平奖的话呢，是必须要很慎重的。为什么说就近近近并这个马英九和习近平进行了一个和平谈判，就给予他一个奖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太轻率了，因为这个两个人初次的会面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和平保障，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落实海峡和平的计划，这对这个台海的稳定有好处，但是并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局面的作用。所以说呢，离和平奖的要求我觉得还是相当远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政权，他你看他有两个和平奖的领导获得者，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坐着。我觉得好像用和平奖来鼓励这样的一个方法固然可取，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未期太早，还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嗯，好，谢谢杨博士。下就是我想问您，就是杨博士是对这个提法呢完全持这个否定的态度。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这些学者呢，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动议呢？夏教授，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比较的，出一个良好的动机吧，希望用这样的方法呢。
对不起，那个杨博士，我在问那个夏教授。
哦，好。
夏教授，能听到我的问题吗？
听到。
嗯，好。
首先，因为刚才呢，你提到了，你说这是外交部讲的，这是民间的行为。那么，首先在中国呢，那个问题就在于，那个能够发生的就不可能是民间，所以这个行为呢，就一定不是民间的行为。那么，第一呢，这是一些官方的这些御用的学者，他们呢要炒作的这么一个就是计划。那么，至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呢，目的呢，我们可以来猜测。那么目的一方面呢是他们自己的，那么想去溜须拍马，那么想去给习近平的目前的所谓的这声誉了，那么那个来变得更加隆盛的来做点功。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呢那个觉得如果对习近平的目前的一些做法进行某种鼓励的话了，把他给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很多人包括在中国呢，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学者，包括像我们都知道的像焦国标，那么对习近平呢就抱有很高的这个期盼，那么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做的一切呢是会把中国带向一个非常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方向。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当然抱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呢这里边可能背后呢还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公关团队了，那么想利用各种形那个机会了来打造他的形象，就像习大大这种那个绰号的这种那个轻易的绰号的那个出台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事件呢，也可以做来了一个炒作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声誉。而我们知道的话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呢其实是门槛是比较低的， 那么只要知名的学者这些都可以那个提，更不要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者就是诺贝尔奖的就是那个几个就是委员会了，怎么都可以。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提的那个提名的人会那个成千上万。那么所以呢，这种呢官方呢把它作为一个炒作了，那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就是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那么这一点呢反而比就是说是否被提名呢，那么更有那个价值。
嗯，好，谢谢夏教授。杨博士，我知道您希望补充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刚刚一个提出一个良好的愿望，这个希望能够台海呢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和平计划，这是一种鼓励性的。但呢，我觉得呢，也不排除就是在这个抬高他的这个习近平方面的身价。我觉得习近平对过于大的期望，现在还没看到很好的迹象，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体的中国的军备增加方面，军事这个在南海、东海的形势上面呢，还没有还是很紧张的提高到。所以呢，我觉得在离和平奖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不管他多么宽松，但还是不够格的，我觉得。
嗯哼。好，杨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台海局势方面有哪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相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前任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差别？
我觉得呢，习近平对台海的形势呢，比一般的领导人呢比较有了解，因为他原来在福建地区啊担任过一个领导人，福建和台海互动的是最近的、最繁忙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合作方面、人员来往方面是比较更进一步了。另外一点呢，他有很强的灵活性，比方说本来是拒绝在国际会合上场合上进行会面的，他这次破例，那也能在国际场合和这个台湾领导人进行会面。所以呢，他对这个在统战上呢，我觉得是更灵活，外交方面更灵活，这些都是值得赞许的。
嗯，好，谢谢杨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触碰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首先我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就是说两岸的某些学者觉得太天真了。首先马英九到今年5月2号他就下台了，无论是民进党这个获胜还是国民党获胜，他就已经不再担任总统了。所以这种会谈好像给我感觉是就是两个党国共双方的一种和谈，对台湾两岸的和平，特别是对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我想起了就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个人当中的，就是包括曼德拉和德克莱克，我们大陆翻译成德克勒克，他们两个对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实现这个种族和谐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一对是阿拉法特和拉宾，现在看来他们两个的所谓的和谈就是拿诺贝尔和平奖意义不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照样还在打。所以我就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还不如这个前面说的那两对儿吧，我们大陆是两对儿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所以我觉得大陆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的学者提出这种申请毫无意义，甚至我觉得是很荒诞的。好了，报告完毕，再见。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习大帝，只是呢有两个条件。第一，给刘晓波加刑，判刘晓波死刑或死缓，这样呢诺贝尔和平奖就应该颁给习大帝了。第二，立即释放刘晓波。至于马英九呢，他只是一个败军的伪总统，马英九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儿瞎混。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关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领导的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这个东海南海方面，那么你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对，我认为习近平呢，从国内到国外了，那么目前来看呢，都在那个就是走一个非常冒险的这么一个道路。
嗯，
那么从国际关系来看，那么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他的一切的做法，那么是一呢想那个建立中国的自己的这个在全球的霸权，那么如果他建立不了这个全球霸权，他至少想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那个霸权，也就是说如果他挑战不了美国，他至少可以制服那个日本，那个或者就是其他的地区的其他的国家，像在南海。那么我觉得中国这种就是军事冒险那个就是外交政策了，那么是非常明显的。而他这种做法呢，那么是依仗了一个呢，他认为美国呢相对在衰落，那么第二个呢，他认为呢中国呢在那个崛起，那么中国有这个实力可以这样做。第三个呢，他认为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盟友，那么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可以给他某种战略上的支撑和国际上的这个就是帮助和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那个就是现在呢，当然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那么是整个中国的那个官场和整个中国的御用文人呢，他们呢都有这种就是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这群人呢，很像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么围绕在就是那个就是明治皇帝周边的一批的这些那个贵族一批寡头。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够那个这样做了，那么就是有这群人在鼓噪的结果。那么但是他这样那个中国这样采取的一个强硬那个就是扩军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了，我认为呢已经给周边国家带来了许多的麻烦。那么当然最大的那个反应当然就是日本，那么日本已经认识到，那么所以日本的就是右翼势力了，那么之所以在不断的那个提升，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跟中国的这种扩张了有一种恶性的一种互动。那么另外当然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包括像韩国跟日本他们修复关系，南海国家，那么尤其像菲律宾跟越南呢，那么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张，那么甚至呢我们看到周边的其他一些国家离中国而去，那么投入西方的怀抱，像缅甸，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个大的邻国像印度对中国非常的谨慎，那么现在是在那个加强就是民主国家的联盟，不仅是促进印度的经济，同时呢那个寻求更大的战略安全。那么从这些南面的那个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中国的那个目前的外交呢，那么是那个产生出了非常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让中国更不安全，让中国的经济呢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在日本东京的杨忠美博士，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让习近平给他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呢是有些讽刺的，因为毕竟呢在中国两位这个同样的奖的这个获得者，一位在流亡，一位在监狱里蹲着。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真是让他角逐和平奖的话呢，他会遇到哪一些这个障碍呢？
我想呢，首先呢这个共产党这个执政体是不是同意他去领奖，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想他这个决议啊大概通不过。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用和平奖来衡量的话，那刘晓波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他完全是应当能够得奖的，能够出应当出自由的。那么如果解决刘晓波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才有这个前提才能去拿奖。所以我觉得在共产党自己这一关他都拿过不了，不要说在国内的老百姓这样舆论上面。另外呢，我相信在世界上也有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传到评奖委员会。我想在国内外大多数的力量，我觉得大多数的看法还是习近平还是不够资格拿奖的。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西的李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关于周边这个紧张，这个是事出有因。关于越南在和中国的这个打岛屿上有这个争执。双方都好像都有这个南海共同宣言，但是有越南单方面的开发了1000多口井，中国只是在自己占领的岛屿上示威一下，就有这个争执。这明白人都可以看得到，是美国炒作出来的这个南海紧张。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或前年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这个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战争、代理人战争这样的这个战争，也许那个奖项颁给他就是太早了。这个两位嘉宾怎么看呢？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夏明教授，请您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南海了，当然有那个美国的影子。那么美国的影子的那个减弱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越南跟中国了，那就是中国了，它在采取解决南海问题上了，它是那个就是希望采取双边的那个解决方式。那么因为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它当自己一对一跟周边的任何一个小国进行那个博弈和谈判的时候，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大国的地位了，可以取得一些优势；第二呢，它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了，那么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中国呢，当然就是希望以那个双边关系的解决方式。但是呢，就是这些小国呢，那么他们呢认为呢，双边关系是不利于他们的。那么尤其南海的所有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冲突的呢，都是东盟组织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希望在东盟组织里边呢，那么通过多边的那么国际化的场合了来解决。那么这样一方面他们实力更强，另一方面呢，他们认为了那么受到就是中国呢能够在地下那个交易分而治之的可能性呢就比较低。那么所以为了使得他们的问题国际化了，那么当然东盟的国家组织有这个动力了，就要把周边的大国拉进来。那么尤其是日本跟美国，因为他们呢在里边呢有绝对的就是利益，就在于那个南海的这个航海自由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那个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那么所以美国的卷入呢，那么一方面是由南海周边国家他们的那个需求，那么他们要求美国了能够回来卷入。当然另一方面呢，是和美国的那个政策，像奥巴马提到的这个亚太这个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回到亚太的一个政策了，那么当然有关。那么另外呢，就谈到就是奥巴马那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那么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呢，确确实实是有点操之过急，有点过早。那么但是当然就是当时诺贝尔奖呢，一般呢都是说对你已有成就以后，那么进行了一种认可。那么但是呢，就说这里边呢，诺贝尔奖呢颁发了有点像那个英特尔天才奖了，就说你有这个可能性了，那么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它做成。那么事实证明呢，就说奥巴马呢在叙利亚问题上了，我觉得是犯了一个错误。那么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什么呢？因为叙利亚那边呢，我土耳其我也去过，我跟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个就是他们的就是政府那个军呢，他们的那个就是外交部的那个就是主任呢，那么我们也那个就是进行过接触。那么我的一个根本感觉就是，当时呢就说叙利亚呢，它的反政府军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想追求一个比较世俗的伊斯兰的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他们的模式呢是像土耳其一样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批呢，就是我们这边看到 ISIS， 那么他们呢是要建立一个哈里发的一个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体制，是完全基于可兰经的这个就是那个法律上来建立的。那么但是当时美国呢，那么对这个温和的这股力量呢，那么支持呢确实是不利的。那么美国呢觉得呢，那么如果有这些 ISIS 呢，他们没法对那个就是叙利亚的反叛组织进行太多的那个就是信任。但另一方面呢，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在于中国、俄国和伊朗。因为中国、俄国跟伊朗呢，他们呢是不想阿萨德政权呢受到威胁，所以在最根本的那个就是利益上了，他们呢在支持阿萨德。那么因为阿萨德专制体制存在，那么就使得这个 ISIS 呢，那么就有存在的那个就是理由，而且他们呢那个给那个阿萨德的这个冲突了，那么就使得温和力量了，那么他们的就是影响逐渐在削弱。所以今天叙利亚的危机呢，当然是跟中国、俄国跟伊朗他们的干预呢，那么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全部都怪在就是奥巴马身上。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饶先生，你好。啊，请您把电视或者广播的声音调到最低。
习主席。马英九
好，
因为在六
好的，天津饶先生，您的电话线有一些问题，您可以试着重新拨回来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学者试图提名 马英九和习近平来这个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不管怎么说也是具有一些这个鼓励的作用。那么刚才夏教授也谈过，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酝酿的，不过是学者就希望来进行一些这个炒作，而且呢是仅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两党的他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合作吧。那我想问您，就是如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的进入这个合作的话呢，是不是能够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格局有所这个让它能够有所突破呢？
我觉得这个前提首先现在是不存在的，因为马英九代表的不是国民党政权，他是台湾代表台湾政权，尽管他是一个执政党，但他不能无视民意。现在呢，很可能就是下一次总统就是民进党，所以说呢，马英九并不能代表台湾。那么马英九代表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执政政权，那么是我觉得用国共两党谈判，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因为马英九现在还是代表台湾的总统出来讲话的，所以我觉得呢，应当说是中国和大陆和台湾的一次谈判。那么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台湾的民意的赞同和大陆民意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尤其是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还是说了算的，在台湾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国共两党这样一个谈判，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还要看到台湾人民已经有这个民主政权了，他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制台湾这个政权的这个如果不符合他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点不成立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问这个夏教授。实际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呢，只有在两党之中，就是说只有这个国民党呢似乎跟共产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前景和空间，那么民进党似乎跟共产党不太会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如果是同样一个问题问您的话，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他们之间有任何的这个合作的可能的话，会能不能改变这个中国的政治版图？
对，那么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看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总统大选。那么看台湾的总统大选和那个议会选举的话了，那么我们看那个台湾的民众啊会怎么样那个进行选择。那么我的一个解读是认为，基本上台湾的很多的民众，尤其是民进党了，那么认为是马英九了，在他要下台之前呢，那么跟共产党了，那么他因为有强烈的亲共色彩了，那么亲大陆色彩了，那么跟共产党呢做的一个就是某种猫腻了。那么一方面呢想那个挽救那个国民党的选举的退势，另一方面呢，那么想设置某些就是限制了，那么使得民进党在未来上台以后了，那么在对那个两岸事务上了，那么有更小的这个活动的空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跟马英九的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会议了，那么对于很多的就是民进党来说，当然有阴谋的色彩。那么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呢，他呢当然就是现在采取一切的办法，想跟就是那个国民党了，那么达成某种那个就是交易以后了，那么当然会用这种交易，那么把它给当成就是台湾的整个民意，那么然后呢再进行过度的解读，那么这样的话呢，来那个对台湾呢施加很多的压力，那么我觉得他的政治意图呢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大的版图，那么现在呢其实处于一种就是分裂的一种危险。这种分裂的危险不在于国外的分裂主义者要分裂中国，而在于就是习近平呢他的所有的做法了，那么是在趋鱼入渊呢，那么趋鸟入林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离异，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版图的那个许多的地域和族裔的这个人群，因为中国呢它是继承了整个清朝的那个大的那个帝国体制，那么所以呢它的版图和它的人群呢都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它这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版图，而且它经过几次那个世界大战以后呢，那么它还有那个调整，尤其是二战以后呢它有重新各种调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他现在呢他所做的那个一切了，尤其是在21世纪了，用专制的方式，用强压的方式，用那个忽略和不尊重民意的方式呢，想把中国整合成一个大帝国了，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就使得中国呢有崩盘的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今天做的了其实是一个缘木求鱼，那么他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英雄，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统一者，但是我认为呢他做的事情呢正好是效果会相反。
嗯哼，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江苏的吴先生，你好。江苏吴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喂，你好。喂，
请讲。
喂，你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请讲。
啊，有关就是习近平啊，他的国际声望的如何啊？就是要还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一个从国内和国际上的看他如何处理。所以说，目前在国内的声望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说还不是很好啊。比方说，他都依法治国啊，依法治国了以后，有的政策啊，只是停留在这就是啊上层，就是在中央呢那一个层级的口号上，到底下呢就没办法落实。啊，很多的地方贪官呐、啊，都是很多，就是好像我们无锡啊，那个北大街街道那许多，他就拒绝履行中央的法规，啊，我本人亲自考察过北大街街道和那个北大街派出所，他的连到一个就是习近平讲的三验三实，啊，一个公安部的就是162/35号令，就162条、163条，就是人家发起案件呢，就是报案你必须给案件是回执单都没有，对吧？然后这里面呢又存在了巨大的贪污，就是习近平他们共产党当今中央的那许多就是法规啊，比方说政府信息公开啊，那北城区区长都不履行，我向他们发过两个，而且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不是我个人一个案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
在中国为了这一个口号，可以就是无偿的采用各种手段剥夺了人的生命。
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谢谢您，明白你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先生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我也反对有一些听众的观点。我对于大陆的习近平并不持这个能得所谓的诺贝尔奖的这个资格，我也不感兴趣。那么马英九先生完全有资格这个得到诺贝尔的奖赏，为什么呢？马英九在这个两岸的关系到了这个剑拔弩张那种这个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把两岸的关系稳定下来了。那么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要这个嘉宾先生们要回避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故意忽略呢？我的观点讲完了。
好，谢谢湖北的吕先生。两位并没有忽略，而是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请杨中美博士来做一个回应，就是对马英九他的评价。
马英台湾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他是一个，还是从整体力量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被动性的一个政体。那么马英九上台以后呢，对这个两岸关系做了很多正面的促进作用，特别在人员的交流和贸易的和经济的交流方面，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次呢会谈呢，也是在他任上的一件好事吧。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仅仅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并没有达到一个可以说造成两岸台海和平的永久性的问题解决。所以呢，这个离这个真正的实质性解决呢还是很远的。离大陆的，你说这个马英九比方说提出一个大陆的100多亩1000多亩导弹对着大陆对着台湾，这个习近平很轻描淡写的说他并不是对准台湾的。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这么解读，因为这个导弹是你要打什么地方是根据人的指挥的，他是不会对准台湾的，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借送这个武力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姿态。所以说我觉得呢，离真正的问题的解决呢还很远，并不是说反对他们拿，如果他们能够真做到能拿到和平奖，我觉得是台海两岸老百姓的幸福，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应当欢迎的。 问题现在离这个还很远。
嗯，好，谢谢杨博士。最后呢，这个夏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您刚才谈到，就是这个是中共官方对希望能够炒作来提高一下这个习先生他的这个身价和声望啊。那么实际上在几年前，也就是2010年，好像10月14号，新华网有一篇文章，就是评论他这个标题呢，就是说从达赖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明了什么问题？那么这篇文章呢，基本上就是对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呢进行了全盘的这个抨击，那么现在呢又似乎想靠近诺贝尔奖，您怎么解读这个其中的变化？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人呢，那么集体的那个，包括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那个人的一部分呢、啊，那么集体的，我就经常呢那个表现出一种自卑和自狂的这种综合症。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拿不到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那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那么就酸葡萄心理就会很那个表现出来。但其实他内心呢是渴望了这种承认，他内心呢是想把它给那个得到的。那么尽管就是说，中国那个官方呢，那么对诺贝尔和平奖呢进行了各种的这个诋毁。但是呢他也知道，那么全世界的整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么确确实实是世界上的精英中的精英，是世界上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荣耀。那么是人那个就是无论你做任何的一个工作了，能够期盼的恐怕最高的一个承认。那么我现在想不到还有任何一个奖项了能够超过诺贝尔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因为习近平呢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人，那么所以呢他为了他的就是那个名声呢，为了他的权力地位呢，他会就是说采取各种的那个手法。那么尤其他现在他的那个公关团队，那么又用很多那个社会媒体的方式啊，那么再打造他的形象。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提名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呢，看成他的公关团队用社交媒体那么推崇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权力和打造他的形象的一个公关部分，我觉得这样就容易理解。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关于习近平触碰诺贝尔奖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将揭开史上最牛军改的面纱，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